今天是复活节，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兴奋。我们要奉主的名一起来到我们父神施恩宝座前，我们要向他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大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我们要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已经看见了我们神荣耀的作为，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这位永生之主。
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
来赞美他，
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来赞美他。他是我主，他真理永远长存，宇宙万物欢欣赞美他生命。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
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来赞美他。
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
来赞美他。
他是我主，他真理永远长存，宇宙万物欢欣赞美他生命。我们来高举他，赞美他，万王之王。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至高神。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一声尊名，谦卑尊荣归主我神。何塞纳，归于至高神。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以死神之名，全被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
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流的宝血，我们得拯救。这十字架是我们一生中最为宝贵生命的冠冕。
和他相依生，不离一十字架，这是就如同哭泣他。深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
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是的，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只因他活着，
因他 惧怕，我深知道这掌握命运，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我走。
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因为你已经复活了，因你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你活着我们不再惧怕，因你活着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主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掌管着一切，你是昔在今在永在不会改变的神。诸天都要来表明你的公义，万民都已经看见了你的荣耀。主啊，你是那位又真又活在我们心中的神。主，你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这是何等的奥秘，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或我们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自己选择如此，是你按自己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乃是万古之先父神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纵然失信，你仍然爱我们，你总是不背弃你自己的应许，你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主啊，你的死代表了完全的赦免，你的复活代表了永恒。主啊，因你活着我们有出死入生永远的盼望，因你活着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名得拯救，因为除你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靠着得救。主啊，当我们奉你的名俯伏在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我们深信你已经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的应许将我们带到你永恒之中，是你自己的应许使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有盼望，有你说的，有你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一切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父神和做宝座的羔羊。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因他活着，我们面对明天，因他活着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命运，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
请坐，下面有诗班继续带领我们敬拜。人为朋友舍命不多有，为罪人而死更是不可能，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并且甘愿为我们舍身流血，使我们一切相信接受他的都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
举起如
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有喜乐；只有靠着基督，我们得站立。因为他是亮光，他是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因主的爱，我们得站立；因主的死，我们得生命。
基督里我盼望，他是亮光力量诗歌，这方就是坚固磐石，不怕干旱凶猛风暴，不必自恩何等平安，最怕这次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爱我的站立，罪责罪恶不惧失望，基督大能竟平复我，从我诞生直到离世，我的生命在主手里，没有邪恶或是权怒能使我们一生和解，直到无奈我决定家，因主大能我的站立。
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 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感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以后，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升上天，他要去见他的父，回来以后他做一件事情，他要兼顾他的门徒。通常我们会想，主耶稣要兼顾他的门徒会什么，在从什么地方做起，从什么地方做起，但是我们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主耶稣第一次跟他的门徒的见面，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二十章后面的记载，居然会是在几天前他跟门徒一起在那边守最后晚餐的同一个地点，叫做马可楼。马可楼的意思在拉丁文里面就是饭堂，就是池塘，就是吃饭的地方。原来一个吃饭的地方是这么重要，在那里主耶稣颁布了他最后的晚餐，我们在那里要纪念主，要学习彼此相爱。但是就在主耶稣要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因此他们就忧忧愁愁地问主说，是我吗？他们的心，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心情可以达到最低最低点。果然事情发生了，卖主的卖了，耶稣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复活，他们听过，但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有信心接受，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知道那个事实的存在。当主复活以后再一次向他们显现，却是在那个地方，他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人要卖我的马可楼上面。而且主耶稣不但一次，因为第一次写信的时候还有一个多疑的，谁不在？多马不在， Thomas 不在。所以过了八天以后，主耶稣又再一次显现，也是在马可楼里面。我常常想，我们的主是很奇妙，我们主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可以在这边敬拜他，今天我们这一群小信的人可以来这边，因他活着我们有盼望，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重新的在他面前建立我们的信心，是多么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献上我们衷心在他面前的敬拜和赞美。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今天你的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主，当你复活的那个日子，你首先向这些妇女们显现，因为这些妇女是有信心，这些妇女是有一颗愿意来跟随主的心。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虽然晚了一点，虽然在跟随主的事上他们软弱，他们退后，他们甚至跌倒，但是主，你仍然要使用他们。主，因为你不但要使用他们，而且你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做比那更大的事。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一群小信的人，这群软弱的人，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就有一个榜样可循。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主，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愿意跟随主，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常常软弱跌倒。主，让我们的信心在今天早上再一次的被你坚定，再一次被你坚立，因为你是这一位复活的主，因为你是这一位胜过死亡的主。不但在两千年以前你完成了这个大事，今天你依然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帮助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帮助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真真实实被这个真理所触摸到，所改变。恩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当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来这边敬拜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高举主你自己，因为你是得胜得胜的主，你胜过死亡的权势，你胜过阴间的权势，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夺取你的荣耀。帮助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传扬你自己，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再一次的被坚定， 在这个世代不但跟随你，而且跟随到底，不再退后，不再软弱，不再回头。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保守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思念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肢体的需要，我们把我们这些病痛的肢体都交在主的手中，让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再次临到我们每一个肢体的身上，你自己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来医治他们的生命，让软弱的就站起来，让有需要的得到供应，让有病的就得到医治。谢谢恩主，因为我们等待有一天你的再来，因为在那个日子当中，万民都要欢喜快乐，我们要在你的宝座面前一起的欢喜歌唱，与你那一同坐席，与你那一同掌完权。主，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这乃是一个千真万确你的应许，我们今天等待你的再来。谢谢恩主，今天让我们敬拜，让我们在这里享受这一切的丰盛，让我们心存感恩，让我们愿意有一颗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每一年到了这个日子，复活节的日子，我们教会的停车场总是不够停车哈。今天不晓得情形怎么样，我们有做一些预防的措施。我不晓得多少人上个礼拜看到周报说要卡铺，说要跟别人开一部车来，有多少人做到了？或者你不卡铺，至少家里少开一部车，我们的停车场位置就多一些，多一些人可以来聚会，那也是很好。但我知道今天我们车子特别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们猜是什么？因为很多的父母带着孩子到我们的那个草地上去，不是去找蟋蟀，去这个 egg hunt， 去寻蛋，去寻找那个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每年到了复活节，我们也有蛋，但我们那个时候蛋不用去找，不用那么辛苦，不用去到处去找啊。而且我们那个蛋也不是里面塑胶的、塑料的，里面包的是糖果，常常不能吃啊。结果会被父母缴戒。我们那个时候的蛋是真真实实的蛋，而且不但是蛋，而是有颜色的蛋。原来这是教会的传统。今天我不晓得我们教导孩子去捡蛋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要捡蛋，只是找糖吃吗？还是这个蛋有什么意义呢？原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里面，复活节前40天是一般教会、一般基督徒他们所遵循的叫做四旬节，就在这个40天当中，他们守斋戒40天当中，他们禁食祷告。因此在40天到了最后一天，也就是在复活节的前一天结束，到了第二天复活节的时候，全家全教会在一起可以享受一个他们40天禁食守斋戒以后的一个丰盛的宴席。从开始有一些的肉类，有些其他东西，到第12世纪他们就把蛋加入到这一个感恩的宴席的当中。而且那个蛋是涂上彩色的蛋，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丰盛的宴席里面，他们把蛋放在那里，表明了蛋代表什么？蛋代表生命。我们都常讲 chicken or egg 的问题嘛，鸡跟蛋呢？为什么讲鸡跟蛋？因为说到底是鸡先生还是蛋先来？因为有蛋才有鸡，对不对？但是有鸡才有蛋，所以换句话，不管是鸡先来蛋先来哈，但是蛋代表了生命。今天我们应当，今天我们当中很多的父母，你们孩子大概都去捡蛋，盼望回去的时候，你们告诉他们，今天我们捡的蛋所代表的是生命，代表是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所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新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从小教导他们，帮助他们，不是光要去捡蛋捡糖吃啊，让他们明白蛋所代表的意义是代表了生命。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有花，我们有鲜花，我们为什么不用塑料花？为什么不用那个丝带花？因为鲜花也代表是一个生命的表现，是一个真实生命的表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需要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盼望别人看到我们神的儿女，看到是一个真真实实、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表现，而不是一个塑料，只是一个只有外表，而不是一个丝带，只有美丽的外表，没有内心的内里生命的实质。盼望我们今天 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为神的话语，为神的信息所感动。历史历代以来，很多人，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也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如果今天你问啊，问一些世界上的人，在世界历史当中哪一天，你认为哪一天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日子，你大概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吧。你也许在美国问到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一些的人呢的时候，他可能会回答你什么呢？他可能会告诉你12月7号。12月7号有什么重要的？原来12月7号1941年是什么日子？我知道我们大部分都还没有生，跟我一样都还没有出生，所以我们不知道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啊，引起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有一个转机哈。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有很多人说那个日子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对整个太平洋对什么什么看法，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日子。也许你再问到一些年龄大概中年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来自于中国，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他答案也许告诉你说不对，他说那个值得纪念那个改变世界的日子是1989年的6月4号。1989年6月4号，我想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年当月当日，我正在中国，我正在中国的南方，经历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中国发生了天安门的事变。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我相信对中国历史有一个相当影响，其实影响的不是中国历史而已，全世界那时候焦点都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你说那个日子是改变了世界，可能那个日子是世界上很值得我们专注，因为影响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但是你再问年轻一点的人，以及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或者是最近我们都印象比较深，他可能会告诉你那个世界上改变的日子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是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911的事情，是不是？2001年我们大家都记忆犹新，那一天恐怖分子攻击美国，利用劫持的这个飞机把这个世界贸易中心2座高楼炸毁了，死伤了几千人。这个日子我相信的确改变了世界上很多人，从在那以前认为那个恐怖分子不过是一个听说的事情，从来没有感受到，但那一天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个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没有想到发生就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面。很多事情，很多的观念，很多人世界观开始在那边改变。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人而言，哪一个日子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日子，是改变世界的日子呢？我相信那个日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主耶稣走出了坟墓，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日子，也是今天早上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所读到的那个7日的第一日，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主耶稣自己走出了坟墓，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复活的那一天，因为那个日子真正的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包括你，包括我。今天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不但在今天这个日子敬拜他，纪念他的复活，我们从今以后，从那个日子以后，基督徒开始在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星期日，我们定为主日，我们在那个日子来敬拜。最主要的原因，那个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不但在那一天来敬拜主，他们甚至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在清早的时候聚会，每一个主日他们在清早聚会，因为他们相信那是主复活的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开始敬拜。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日子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那个日子，没有新闻记者在场，没有镁光灯，也没有照相机录像机在那边拍摄，也没有有名的主持人像这个 Tom Brokaw 在那边报道， 更没有事后有 CNN 的 Larry King 在那边访问这个事件所经历的这些 eyewitness 这些的见证人。政府也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的状况，更没有像911事件以后所发生以后所引起世界的震动。但是这个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对世界上所带来的影响，却超过了历史当中所有的事件，超过历史当中的所有的事件。可是很可惜，有不少的人他们不相信基督复活的这一件事情的真实性，他们不接受。很多人存着一颗这个迟疑的态度，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是杜撰起来的，根本没有的事情，或者他们说充其量基督复活的事情不过跟这个圣诞节的圣诞老公公 Santa Claus， 或者是在这个复活节的那只白兔子 Eastern Rabbit 是同样的，只不过是神话传说的一部分，所以就听听就好了，姑且听听就好了，不用认真。其实对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的怀疑或持不同的论调的事情，绝对不是新鲜的事，历世历代以来都有人用这种态度，甚至在教会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在使徒保罗的时代里面已经有这样的理论，已经有这样的论调，已经有这样的来打击基督徒信心的论调的产生。因此保罗才会在他的书信，尤其是在他的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十五章，他写下了一段对复活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辩证，对复活这件事情的一个述说。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第一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说这个事情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大事，千真万确的大事。我们一起来读这十一节的经文，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这些收信的这些的信徒，基督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大事。而且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举出了四项的一个例证来证明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第一点，在第二节里面，保罗说到因为这个是福音宣告的内容，基督复活的事情是福音宣告的内容。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福音啊，这个字的本身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好消息。那到底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到底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什么是好消息？原来保罗就接下来的第三、第四节里面，他就提到了这个福音的内容，好消息到底是什么。这个好消息在第三、第四节，他说：“第一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只看到第一，没有第二啊。”这圣经上常常这样写啊。他说：“第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原来福音的内容，保罗所说的福音的内容，最主要的重点就在这几句话：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三天从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说不像啊，这不像好消息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人认为这怎么会是好消息，又死又活的。通常我们讲好消息不会牵涉到这个死啊，这个字啊，大概我们中国人对忌讳这个字，讲到死都好像不是好消息。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基督徒圣经所传的真理里面就离不开死，离不开活。原来先死然后活是我们福音的奥秘，是我们福音的奥秘，也是神拯救我们解决我们罪的唯一的方法。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以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胜过死亡，可以胜过罪的权势。我们因此也必须先死，向我们的老我而死，向我们的罪而被定死，然后我们才能够跟基督重新复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福音的本质，这是我们所传讲福音的内容，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几千年来不改变的真理。所以当保罗提到这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基督复活是我们福音宣告的内容，是绝对不改变的真理。所以他提到教会们，这些基督徒们，他们也已经领受了，表示他们已经接受了，不但领受了，他们又靠着站立得住。这是在第一节里面所讲的，靠着他们站立得住。换句话讲，他们生命成长的根本就是因为这个福音的内容的原因的宣告。并且在第二节他们也说，你们就是因这福音得救。所有的信徒都是依靠这个福音作为他们得救的凭据。好，这是第一点，保罗所提出来的论证，基督复活是福音的内容，因此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可少，不可以改变的。基督复活这个福音的内容也是我们教会之所以被建立的房角石。今天教会的信息没有别的，就只有这个福音的内容，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教会所传达信息就是这一个，然后加上一点，而且并且他还要再来，并且他还要再来。这个是我们福音的内容，我们福音所传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教会，如果有一天教会宣布说我们 cancel 掉了 Easter， 我们 cancel 掉了这个 Christmas， 换句话讲，如果教会宣布说原来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信仰还有没有根基，存在的根基，存在的价值？我们的信仰就完全吃掉那个根基。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得到改变，因为我们不能够靠着他的宝血得生。但是基督要复活，必须要基督先为我们受难受死。所以受难跟复活是连在一起，不可分的。今天教会不能不谈这个真理，教会也不能不庆祝这个节日。同样的，基督要受难要复活，必须先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基督的降生是根本的真理，基督如果没有降生的话，就不可能有受难，也不可能有复活。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也不得已不谈这个真理，我们也不可以不纪念这个日子，不庆祝这个日子。因为如果不做的话，我们的信息，我们的见证就大打折扣。第二点，我们来看到保罗在这边提到第三第四节提到，他说因为基督复活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实现。旧约圣经的预言的实现，换句话讲，旧约的圣经，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好几次提到照圣经所说的他怎么样怎么样，照圣经所说的，表示这一些事情，耶稣的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第三天复活，都是照圣经预言，照旧约，那个他们找圣经就讲的是旧约，照旧约先知的预言而实现。换句话讲，旧约的先知也为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做见证，而且这个预言实现，完全的实现。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大概比较多的就在诗篇跟以赛亚书，这个是写在耶稣降生受难前大概 几百年，六七百年到一千年左右的时间所写下来的文献。哇，我们今天有点难以想象，是不是？上个礼拜我看到凤凰卫视有一个报道，他说在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很会做梦的人，有一个梦想家，写了一本书，写了一篇文章。这本书这篇文章他在末了的时候写到一个他做梦梦到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面，而且说在中国的上海，有一天要举行一个世界博览会。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报道，我上礼拜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他这个书上写的不但如此哦，他说在中国的上海要举行这个世界博览会，而且是在什么地方，在浦东举行。那个时候的浦东是荒草一片，这是他一百年前的事情了，预计他一百年前。而且他梦想说那个时候在那个黄浦江上要盖一个大的铁桥，车人可以这样来来往往的过去，这我们听起来很熟悉了，甚至在地下有这个车子的行动来往。哇，今天好像都实现了，这是一百年前有人的梦想。这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很好，感谢主，有人这样看到这个中国的前景，或梦想到这个前景。但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早在这个复活前六百、七百，甚至千年，在那个时候，基督是谁？基督是什么？基督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但有人就已经预言、预告这个事，而且实现。这是一个极大的见证，圣经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好，我们有时间多谈哈。第三点。第五节到第八节，保罗在写这个书信，他很懂得论证，他不但有这个内容的这个见证，而且有旧约圣经的见证，这是犹太人他们所根据为重要的这个论证点，经文的论证。第三点，他把什么证人找来，放在证人席上，他叫出来的证人有谁呢？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就看出来，第一个叫的证人是谁？叫基法，基法也就是彼得，就是西门，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提到是西门第一个显现的，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的证人就是叫做基法，就是彼得。第六节里面提到，然后又写给十二使徒，他那个讲的十二使徒讲的大部分使徒，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叫做犹大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不可能显现给他看的。然后不但有这个门徒，有彼得，有其他的门徒，有人会说那个门徒可能都是已经吓怕胆吓破胆了，眼睛都看不清楚，产生的幻觉了，所以以为看见了耶稣啊。好，那保罗说就算你说的有理，那还有五百多个人也亲眼见过复活的主，而且这些人有一半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还活着，这个是非常强有力的证人啊，是不是？有一百五百个人，这么多的证人，一个两一个十二个都有可能，也许是幻觉讲假话，但是有五百个，而且还一半还活着。这个还不够，保罗说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雅各。为什么他举雅各？雅各是谁？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是做什么事的？耶稣的弟弟是什么？是同母异父的吧，应该这样子。耶稣的弟弟雅各是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原来是不相信主的人。你们不相信我讲的话，你们回去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雅各原来是不信耶稣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后来他的改变，他成为一个相信的人？他这边说怎么样？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后来我们知道雅各做了什么，做了教会的长老，做了教会的主要的领袖，因为什么事情？他见了复活的耶稣，他才整个的改变，他的生命改变。我想这个是很真实，在当时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不信的人成为一个信，而且做教会的领袖，这极大的改变。当然保罗最后讲到是他自己，扫罗，扫罗，他原来叫扫罗，是个迫害教会的人，在大马色路上他见到了复活的主，因此他生命得到改变。这是一个更真实的一个见证，更有力的一个 证人的证据。第三个，因为这是许多见证人的见证，这许多证人的见证，不但是事情内容，不但是书上写的，而且是这么多的人的见证。最后保罗提到第九到第十一节，他说到什么？他再提到 还有许多生命改变的见证，还有许多生命改变的见证。这是一个最后一个证据，这是没有人可否认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不是只有保罗他一个人，当然保罗一个人是很清楚他可以做这个见证，他的生命的改变。当时这些收到书信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相信有很多的人生命得到改变，是因为复活的耶稣的缘，复活的基督所带来的。更重要的，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历世历代以来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因为复活的主的缘故，因为复活主的缘故。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仍然有很多的这样的人。你如果说还不够的话，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见证。星期五晚上我们受难节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得救，我自己的重生，我的改变，也是在我初中初三那一年，在一个夏令会当中听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我明白了那个复活的主是我的主，他真正从死里复活，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生命也因此受到改变。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做见证，这一些都是我们得到帮助的地方。保罗在这里大声的疾呼，提出了基督复活，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大事，不是小事，是大事。虽然没有美光灯，虽然没有这些，但是世界因此改变，许多人生命因此改变，过去的时代如此，2000年来的时代如此，今天的时代如此，以后的时代也是如此，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为止都是如此。既然这是一件大事，既然这是一个影响生命的事情，那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呢？你的生命是否被复活的主所改变？你的生命有没有被复活的主所触摸到？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复活的主不但改变，而且成为一个愿意跟随主而行而走的一个门徒，愿意在一生当中来跟随他的步伐而行？我盼望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盼望今天在复活节的早上，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很坚定很肯定的回应。因为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见证这位复活的主。今天早上当我们要一起来，不但来敬拜我们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今天早上也要一起来守圣餐。到圣餐桌前，我们要一起的聚集，因为圣餐是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也见证我们的主为我们受死埋葬钉在十字架上。圣餐也是我们为了感谢我们的主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救恩。圣餐更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个合在一起，就像当年主耶稣设立那个晚餐那个晚上一样，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他颁布了彼此相爱的命令，教导我们要彼此服侍。更在那个当中，主耶稣设下了一个谦卑侍奉的脚，这个楷模。但今天主耶稣在圣餐当中提醒我们，我们来到圣餐桌前，不但要彼此的和好，我们也要在这里宣告一个事实，等待他的再来。这个事实就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三句话：基督他已经完成的事情，基督曾经为我们受死，而且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将再来。用英文来说，这三句话叫做 Christ has died, Christ is risen, Christ will come again。好不好？今天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三句话。也许我们用中文好了：基督曾受死，基督已复活，基督将再来。来，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三句话，请：基督曾受死，基督已复活，基督将再来。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圣餐桌前我们的宣告。让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等待，我们在神面前也求主圣灵透过他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饼跟杯。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敬天主，也一起庆祝他的复活。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求主再一次洁净我们每一位。主，我们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我们是小信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甚至是出卖主的。求主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求主你自己赦免我们。求主不但赦免我们外在的这些的过犯，也赦免我们内心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主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再一次的洁净，让我们也借着饼和杯再一次坚定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确实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你自己的复活是我们所传讲福音的中心，主耶稣你自己所带来的信息，透过你的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的罪所完成的这个赎罪祭，也透过你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带给我们无限的盼望。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站起来，哪里跌倒就在哪里重新的出发。我们当中有需要的，求主你自己来供应。我们有疾病有生病的，也求主医治。我们需要寻找工作的，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家庭有不和睦的，也求主来涂抹我们。我们父母跟子女有冲突，夫妇之间有这个矛盾的，也求主来改正，帮助我们从复活的这个日子重新的开始，重新的出发。就像那些门徒，因为知道主的复活，他们生命得着改变。今天更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聚集在圣餐桌前的时候，就让我们像当年的门徒一样，他们在守圣餐，在等候本波饼领杯的时候，他们见证到复活的主在他们当中。同样，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让主你在我们当中那个同在感，那个真真实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成为今天我们敬拜的中心。谢谢恩主，求主祝福饼，祝福杯，也预备我们每一位来领受饼杯，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负责招待的同工们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非常特别的复活节的早上来领受饼，盼我们当中凡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我们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请你暂时不要领，我们盼望很快的你也可以接受它。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饼。饭后他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杯，神的祝福。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不但在这边纪念主为我们受死，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在这边庆祝他为我们的复活。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作为我们今天对复活主的回应。他的复活不但在历史当中存在，他不但在过去的圣经上面也预言，更重要的，今天每一个我们有主生命的人，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真真实的活着。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我活在深谷迷失时， 他领我走正义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竟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奉献真挚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他是永远之主。当每个日夜中领受他的恩典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他不应住在沉睡。当日夜经历的那夜中领受他是永远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他尊荣在泉水。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灵就在焦虑，而你一个那夜中领受大风流神之爱。
天父，我们感谢您，直到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我们歌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的时候，把我们心里面真的是知道复活主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活着，因为你的复活改变了我们，因为你的复活影响了我们，因为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再来，我们知道当那一天号角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要在空中与你相见面。我们知道那一天的来到是我们等待的这个日子的结束，我们知道那一天的来到就是就像你在当年在设立圣餐时候所说的，我不再喝那葡萄汁，直到在神的国里面喝的那日子。我们期待那日子的来临，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代活着，就让我们存着盼望，遵照你的旨意而行，在这一生当中跟随你的步伐，永不偏离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复活主的大能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为以马内利。